iFM 爱生活来到这个青少年单元啊，今天不只有敏敏，还有
我小韩，我又来了。
是，今天很精彩，也很热闹哦。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节目中。丽丽你好，
敏敏好，小韩好，听众们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来关心我们如何跟青少年来谈价值观。其实谈到价值观这个部分哦，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价值观这个东西会不会太笼统？
会觉得我过好我的生活就好了，谈价值观没有用到的话理来干嘛？哦，
是，很多时候呢，父母亲也是觉得价值观自己在家讲两句唠叨几句就可以了，然后不必说要把孩子送去学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也不用说花很多的心思，然后慢慢跟孩子谈这个价值观，直接下命令，直接要孩子去做就行了。其实价值观这回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看我们的孩子从幼儿，然后到小学，然后到中学，这青少年的这阶段呢，然后他就慢慢长大了，会不会有发现到这青少年他已经跟自己所教的那种我们所谓的道理已经不一样了，所谓的那一种我们讲的那一种条规啊什么，他都一直在反了，然后他想往的是那种外面的外面环境的，比如说尤其是他的同侪，他的朋友，
对，
他朋友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普遍的，就是他朋友有的他都要有，
是
啊，比如说他朋友有偶像他也要有偶像，他朋友有这个手机他也要有手机，他朋友换新的手机他也是要换新的手机，他完全没有去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正确的吗？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一直一味的在跟风？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大家说不需要读书那么辛苦啦，考试期间有读就算了，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我可以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朋友他在取笑一些比较积极读书的，比较努力读书，好心理啊，这是什么年代啦，还用这种方式来读书？我们去玩一下，这是很普遍的，在青少年，就是我们中学生当中，他会取笑一些所谓很爱读书很积极读书的那些称为老土，称为过时，然后他说好心理跟我们一起玩还是怎么样，就会逗他，然后如果去逗他不玩的话呢，就是说他好像把他当成一个怪胎，然后就说他就是那一种土的，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就比较潮流，比较活泼，比较有生气的那一群。所以你看孩子尤其是青少年，他的价值观已经是被外在的因素而影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价值观都是在于现在这一个享受，
对，
跟我们以前年代说的那个活在当下是两回事。所以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看到我们在说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他听到我们在说活在当下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是啊，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有的吃就今天吃，然后考试是明天的事，今天完了明天考试才算，然后他们很会就用我们套我们的话去做一些他们这个年代的一个思想，就把我们这种活在当下，就是说我们要专心的做现在这回事，这是我们原本活在当下的一个意思，但是他们就会
歪曲了，
但是也有一个道理的那一种，
然后歪理，那个是歪理。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他们的道理我们的歪理的那一种情况，你会觉得啼笑皆非啊，在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因为在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好的价值观植入他们的心里啊，给他发芽长大，又或者是就算有植入了，可能他长大之后跟同侪相处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相比啊，他依然有这个部分呢，就是来到他必须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了。
对对，其实价值观从小要植入，怎么植入呢？很多时候爸爸妈都说，我都有告诉他，我都有跟他讲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他小的时候都听话的但是到了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跟我就唱反调了，他就跟我说相反的东西，我说一他就说的那一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小都教到大啊，然后学校也有教啊，也有上一些什么课啊等等的，我有让他去上一些怎么样的课程啊，都在有教这一个价值观。但是为什么这个价值观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没有不能说用出来呢？孩子不能把这价值观去展现出来呢，
或者说维持呢？那么容易的被挑战呢？
对对，我们是想想这个价值观，我们在灌输的时候，从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学校或者是一些怎么样的信仰中心啊，还是父母亲这里或者是亲人这里，那么这些价值观灌输有没有抑制？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看到一致性的这个重要。一致性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学校说红不要闯红灯，然后在家里我们有没有跟着在孩子面前在驾车的时候有没有说侥幸一下子，我们在哎呀这今天比较赶时间我就闯一下，或者是半夜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们闯一下，有没有意志？然后信仰中心说孩子呢你要做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做立正啊，要做的比较正啊，吃有吃相哦，就是读书有读书的样子，要做好好。那么在家里父母有没有说把这个在别的中心所学的这个价值观在家里也一致的配合，然后让孩子也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么去到学校也做着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这个价值观如果来自不同方面好的一个价值观，如果他达成一致的话，这个孩子会我们所谓的把这个价值观内化。因为内化很重要，尤其在我们心理学，为什么一个人他会有一个很偏差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很好的一个家庭系统出来他的行为会是偏差的，这个看起来很好的这个现象，但是他有对孩子来说他是否是一致的，他是否是有分歧的，不要说外面的，我们直接看夫妻俩如果我们在教养孩子方面如果采取不一样的这个教养方式，爸爸说 yes妈妈说 no 的，在同一件事情方面，然后爸爸的就说哎，做错这个现实算了，妈妈就一定要坚持的去让孩子认错，然后从错误中学习，然后这两种不同的这个教养方式也会让孩子会混淆，让孩子会有所谓的我们说就很聪明的用小聪明，哎，在什么时候我要找爸爸，在什么时候我会找妈妈，就会有那一种看利益的方式来跟父母亲相处。更何况我们扩大把孩子送去不同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教养，这一个一致性如果是没有在达至的话呢，那么这一个价值观很难去内化。如果是
他会不知道如果他没有建立一个很一致性的价值观的话，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我知道要这样做，那件事情父母没有跟我说过啊，我就不知道应该秉持什么态度去面对了。
对对，很多时候就说哎，我在这里说哦，我在这里我做的方式要这样，要挺直的身体哈，然后那个不能太靠近椅背啦，怎么样的那一种坐姿，那么回到家里我就这样倒下来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没有被讲啊，所以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那么
对啊，反正这一次父母没有骂我了，那我就这样子就 OK 了、
啊、那么我去到学校我就老师要我就做给他看吧那么在家里我就随便，因为家里没有人说这不对呀、这样子，所以就很难去内化这样、
我听莉莉在说这些例子的时候就想起曾经有个幼教工作者，他跟我分享就是当他们在学校推行这个主题教学、刚好是谈环保，那环保我们知道它的定义很广嘛、我们可以做的很多嘛，那有一次他们是在教这个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课室的外头就设立好几个不同的桶子，让学生呢从每天的习作当中哦，就是去做分类，然后也透过小孩子的力量希望他们回到家里面做。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哦，这个好像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孩子的身上那边的一个反馈就是家里没有办法落实。可是如果那个家原本就已经做好垃圾分类的，哎，孩子好像很容易就知道东西要怎么放了，那每天来到的或者是顺手拿起的这个垃圾他就会知道怎么放了。所以你看来自家庭的一个教育对于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成长跟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哦，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老师或园长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孩子他的家里就是有做垃圾分类的，那个孩子就是没有做。
对，而且孩子他在家里做的话，然后学校又在实行，他会更加的内化，就更加的巩固，
甚至是提醒家人，哎，那个好像错了哦，这样子放才对。
对对，就有互相讨论，互相哎，那种塑料有分多少类，妈咪怎么分，然后会有一种我们说亲子之间会多了一些话题在讨论这样子。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孩子就跟父母说，哎，这学校教是这样子的，我是不是应该这样，但是父母可能就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我们就没有用到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随便丢就好了啦，反正也不没有关系啦，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
对，
这样他要怎么，他要听谁的呢，请问。
对，所以变成哦，那孩子真的，如果说孩子真的很想把学校所学的比如说像刚才环保意识带回家，其实我本身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孩子就今天 天这个星期所学的环保就是大家我们就没有先从垃圾分类，我们就从用饭盒开始，就是我们去外面去买那些外卖，我们自己带饭盒出去就装这样子，就少用那些塑胶盒这样子。所以孩子就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就说我们会有功课哈，功课就说回去就哪一天或者你用饭盒的次数多少，然后孩子就回来就零，那么我们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你没有用饭盒呢，然后他就会低着头，他知道是错了。我每次要带出去，妈妈说我的书包已经够重了，所以不要带。然后你带了饭盒呢，那书包重一点，你就会辛苦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孩子他说他不能用饭盒。后来我们有跟妈咪沟通，我们就跟妈咪说，哎，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有教这个饭盒这个环保的第一个意识这样子，所以就让孩子去带饭盒可以吗？还是怎么样的？说一般上我们谈了之后，妈妈都会配合，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就会配合了一个星期，因为老师教导都会一两个星期过后你会看到三分钟热度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孩子就会回来投诉。那么我就跟孩子说，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家长，因为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里面，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来我们一起加油，我们感动爸爸妈妈。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看到这个年代，尤其在这个大都市，很多时候我要照那个教育的原理或者是心理学的原理的方式很完美的，然后父母配合，学校配合，什么配合，这一种哇，好像一个很完美的这个画面。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现实里面，有些家庭是根本父母亲都是在外工作的，都是由公公婆婆照顾，然后或者是单亲的，或者是父母亲两个关系不协调的等等的一些家庭因素，这些都占了不小的一个部分。那么我怎么用一个完美的画面来去教导我所要去教导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呢？我唯有跟孩子说我们加油，我就让他们鼓励他们，就说让他们有那一种小英雄的那一种概念，就说我们来去学习，一同去改变这个世界，去改变我们四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会带着孩子去做很多的活动。
那如果你现在说的是你可以教导孩子怎么去跟父母沟通嘛，那如果我是一个父母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我的家里有回收，或者是带饭盒，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实施在我的生活当中，那父母又可以抱持怎么样的态度去跟孩子沟通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说哎，父母亲我们会鼓励孩子让去做，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所以我都会跟父母亲说不如这样子吧，孩子要做的东西我们从旁稍微鼓励就可以了，那么孩子记不记得就让他自己去负责，我们就从旁就看一看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会，其实父母来到我这边除非他是公公婆婆在照顾的，我会就叫公公婆婆，我会定时给他们做一个关心，因为我发现要给孩子这个价值观的植入，同时也要带动家长，所以我也给不只给青少年，不只给孩子一个关怀，其实家长也需要很多的关怀。其实在我的父母里面，很多时候我在跟他在做关怀的时候，在一直激励他怎么继续跟孩子，虽然很忙，那么怎么样去抽一些琐碎的时间给孩子支持虽然没有做，但是支持孩子，让孩子做到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的那一种感觉。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跟父母一个小时的在谈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说20分钟其实在谈孩子，40分钟父母会把整个的话题会转去他们自己的身上，就说晚上不能睡啦，或者是睡不好啦，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啦等等，他们好像其实在跟我做着他们的咨询所以其实当父母把他这些压力说出来的时候，或者一些内在的问题，就是他们本身的跟孩子没有关系的这些说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跟父母亲说哎，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怎么样，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很喜欢见我们，因为我们是心理治疗师，然后就顺便
心理治疗一番
就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沉重的这个心理状态能够放下的时候，其实他配合度跟着提升这样子。
好，我们谢谢莉莉老师在这个部分的提醒，我们先听歌曲和资讯，过后我们继续再聊。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由我跟敏敏一起在这里搭档。那刚刚我们第一段就说了嘛，很多时候呢家长要 指导孩子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以身作则。但是其实除了说教的方式之外，还有以身作则的方式之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教导孩子该怎么做嘛。那这个时候的话，要怎么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灌输这个价值观呢？除了说教以外，除了以身作则，就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示范给他们看啊。
其实说教并不是最好的灌输价值观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些价值观，对，我们可能会跟孩子说一说，其实在谈某一个话题，或者是在看某一个故事过后，或者是某一出电影之后，我们跟孩子谈谈里面的那个价值观。但是谈完了之后呢，这种谈孩子还可以接受，如果你直接往他的身上去指，就是你为什么你，尤其是用你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觉得会抗拒。其实不是青少年朋友，这还一般像在小学阶段，九岁过后十岁过后，他们已经开始对这个我这个现象，这个我的这个意识非常稳固跟强烈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我的这个意识很强，跟婴孩时期可能在两岁三岁慢慢的一些成长，一些意识发展到这个九岁十岁的时候，这我的意识很强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的这个方式还是以你的这一种说教方式的话，孩子会抗拒。但是如果我们是一出电影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件事情来去谈论这个角色里面的这个价值观，其实在谈论角色，其实在说给孩子听，这样的一个我们说
机会教育吗？
间接的方式，对，机会教育的一个方式呢，然后孩子会比较舒服。这个就用这种说教方式还好 OK。 那么其实价值观呢，很多时候在60%的价值观其实是以行动来说给孩子听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比如说父母亲他在对他的工作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是
他对工作是一个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他是一个就说尽量能够辞就辞呢去上班，或者是迟到早退的那一种，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如果孩子看到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起来准备，然后因为担心下一次耽误了上班的时间哦，所以他们不允许自己会睡迟还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一些生活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孩子都会知道，都会看在眼里。那么他看到我父母亲对工作原来是这么认真的，哎，这又是另外一种价值观的一个灌输。再加上父母亲有交友吧，也有对待朋友的，如果父母亲对待朋友就是在朋友面前就是嘻嘻哈哈，然后转个头朋友离开了，就这当这孩子面前两夫妻可能就说就批评啊，这一个人呢就是这么不老实啊什么什么，然后孩子就学到原来可以在背后去说别人的不是的然后孩子不会看着这个是批评，他不会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父母亲关起门来其实对这家人在讲真话，他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价值灌输，他感受到的就是在别人背后再说一些在面前不一样的话，然后孩子他就会很困扰。然后再来父母亲对待家庭这个态度，对待家庭是怎么样的，是每次用忙来敷衍孩子的这个要求吗？每次用忙来敷衍不让孩子继续跟他讲话多一点吗？然后每次因为忙然后直接就买外卖，然后不愿意花一些时间煮饭给孩子吃吗？然后一直在忙，用忙这个事情，这件事来去对待家庭，经营这个家庭，那么孩子的价值观就在这个生活上树立了。这就是你看，为什么我说60%以上的这个价值观，其实在我们的行动中灌输给孩子的，孩子就看到这一些。那么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父母亲是怎么样去面对？是以情绪去面对呢，还是以冷静去面对？如果是情，你看你为什么去做错？你看一直以来在整个的生活里面，一直以来的生活做出来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孩子会就以我们说以情绪化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这个错，然后孩子更他的叛逆会更严重，他的反驳会更严重。所以如果我们想象父母亲在工作在家庭在他的交友方面都是正确的，人前人后都一致的那么孩子看到的这个父母，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说青少年很喜欢偶像，
嗯，
其实真正的偶像孩子未必一定要找明星找歌星，其实很多时候我跟很多青少年在谈天，其实他们对一些我们说浩然正气的父母亲，他们会很欣赏，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只是跟着一般的同学就说哎，谁哪一个明星哪一个歌星，但是你如果跟他们很就是能够谈得来，他们都会告诉你其实我蛮欣赏我爸爸的，或者我其实我蛮欣赏我妈妈还是你家里的任何一个成员，其实最好的最基本的其实孩子最亲密的偶像其实来自于我们父母，那么我们在想我们这个偶像我们要怎么去当这个偶像，其实就从我们待人接物，是在我们怎么样持家，在我们怎么样对待孩子，经营这个亲子关系，然后怎么对待我们的这个事业开始，我们把它做出来，先把它做出来。我不先讲我就不说以身作则有多重要，我就说我们先把它做到，然后做出来其实目的孩子有没有看到那个不重要，因为什么，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到的时候那个摄受力会提高，当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话语会不一样，如果你自己不常在做说比如说哎呀你快点做功课快点温习功课，但是我这个父母呢从来都不看书，从来也不连报纸也不看，我只喜欢看手机里面的一些新闻，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上网去溜达的那一种，就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一本书在孩子的面前，那么你又叫他读书看书多看书的那一种，所以孩子会觉得哎，他觉得有点怪怪的，很多青少年朋友他就说我也听话照做，我也跟着去读，但是我觉得我心里，如果你问起他，你心里其实服吗？然后他说不服，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父母不能反。有些比较乖巧，因为青少年有很多性格，不是每一个都会说做出这个叛逆反抗的这个行为。那我不服，我说如果爸爸妈妈也看书，也会读书，就读他们工作的工具书，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会觉得和谐，因为你看我们要一个孩子做这件事情哦，就是听了这个道理听了这个价值观然后去做，然后我们同时去做但是不为给他看，只是做好我们自己帮我们做好，其实他会产生一个和谐的一个氛围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孩子是感到舒服的，因为尤其是青少年他要的是以身作则给小孩还可以，但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他比较想要的是一种舒服一种和谐一种轻松的一个感觉，来跟父母一起相处，
好，那其实刚刚听了老师说了很多嘛，除了是以身作则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谈论一些东西的话，趁机也可以灌输一些价值观，但是我相信很多父母他们也会在想如果我要跟他们谈，但是我日常生活跟他们很少接触，我不知道聊一些什么东西，那些 tips 我们等一下稍微跟老师聊一下，在我们的歌曲还有资讯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这一块。
爱生活，爱生活
今天有双黄黄敏敏和黄小涵，
是还有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我们谈到父母如何跟青少年谈这个价值观呐。
刚才我们前两段都有聊到父母的行为真的很重要，因为孩子都会默默的在观察，但是有时候我们父母的话如果真的很忙碌啊，但有时候又想要跟孩子聊一聊天，然后灌输一下价值观，他们要聊些什么呢？这是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以聊啊，除了叫你吃饭啊，我们去逛街啊之外，可以跟孩子聊一些什么呢？
其实呢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出孩子的这个才华或者是兴趣，这东西很重要，然后每一个星期多么忙都要定一小段时间顺便运动，比如说找一个运动的时间，就父母亲可以跟孩子一同在漫步或者在慢跑在公园里面，那么慢跑过后呢就会坐着会要休息嘛，因为好累啊也是怎么样在当中呢就会就比较轻松的心情再开始谈什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才华或者是兴趣的东西，就问问孩子，比如说孩子很有兴趣在弹钢琴，那么就最近你钢琴最近 弹什么歌，弹到什么歌，哎，我或者是不要每次问同样的问题哈，因为每个星期都会跑步，
每个星期都问你在聊在练什么歌
啊，这个会因为千篇一律的东西，青少年觉得很不耐烦哦。小朋友还可以啦，会觉得啊有人问就好了，但是到了青少年，我们问话的时候要有艺术哦，就会觉得哎就会说可能这次哎有弹一些什么新的歌，然后下一个星期就不好问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就可以问说，哎，你就要去抓住，哎，某一天某一夜的时候，你听到孩子在练钢琴的时候有练一首歌，那么你就说，哎，那首我听到噔噔噔噔，就把那音律一点点的把它讲出来，哎，这首歌是它的内容其实在讲什么？所以你问问题的时候就要千不要就要千变万化了，不要千变一律的那种。
所以就是你自己也要观察孩子在做什么啊，最近对吧？
对对，因为不观察哦，我们你是孩子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很关心孩子，我们想跟他谈天，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整个星期里面，在跟他谈天之前，我们完全没有去关心和观察到他的任何的东西，那么我们直接就进入这个谈天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跟你说其实很难谈的，
很容易陷入那种问答的那种对话方式，而不是分享聊开的那种方式、啊、
是，所以我一跟爸爸妈妈讲，你试过跟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哦、见到面第一句要谈的什么，除了问你好吗，接下来好像有点不懂要怎么打开那个话匣子的那种感觉，就我们说
因为很久没有沟通了不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呀，
对，所以变成你在谈天都是谈回你怎么样比较表面的一些话语、但是你要谈天谈到有关心关怀的这个元素的话，那么你平时就要多观察了，因为这是不能省略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其实可以跟孩子谈任何各方面的时事或者是八卦都可以哦，不要一直跟孩子谈认真的时事，偶尔也要一些轻松的一些八卦的一些事情，
比如偶像吗？刚刚一直有提到、
对偶像，因为谈偶像有好处的，比如说某某偶像这次做了这件事情，把偶像的所做的这个东西拿来谈论，听听孩子的思想，他的价值倾向这个方向是往哪一方面的，然后如果他往的那一方面哦，比如说某某偶像做了一件事情，可能就比如说吸毒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孩子觉得哎，偶尔吸一下也不要紧，
如果是哎，很多偶像都有这样子 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认同他，然后如果孩子真的说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就要冷静了，刚才我有提到冷静、我就说哎，你就不要谈，不对啊，你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那是错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这不可以就推翻孩子的这个想法、我们就说吸了之后他的会怎么样呢，然后久了吸毒哦，听说哦会造成怎么样的心理伤害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有看过一些偶像，你又提起一些偶像，他因为我们所谓的吸毒或者吃药太多的造成自己身亡的一些新闻也可以拿出来，哎，这个某某明星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什么的，哎，其实你看那个另外一个某某明星，哎，他一世人都过得很好、你看他有自爱，他在爱自己，你就把这些不同的角色摆在他面前，让他去看，
让他知道他的后果，而不是完全的否定。
对，我们也把正面的对象带出来，然后带出来告诉他，哎，这个是你看他过到现在还是那么的幸福、不要加那句话说孩子我就是要你学这一个自哀的，要你就要看这个，其他的不可以看了，你看这个这样子它的后果是这样啊，你不要以说教的方式、反而以讨论分享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可能真的很喜欢那个明星啊，你这样完全否定的话，他就觉得你不了解我了，我懒得跟你继续说下去，
对，因为青少年他不喜欢否定，他喜欢我们跟他讨论，讨论的方法很多时候父母亲就说我有跟他讨论啊，但是你讨论会有一个总结、我说我跟爸爸妈妈讲讨论一个总结就是你要这样做哦，就你把前面的整个讨论呢都变成好像我们所谓的前功尽废了哦、所以比如说这个例子，又把好的这种我们说明星歌星的一个生涯摆在出来，然后不好的也摆出来，让他自己去做一个选择，然后做一个思考， 其实他不会做选择，讲真的，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很担心孩子会选错，所以我们会告诉他要怎么做，但是我可以说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他是摸索，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多沟通，然后不要一直以那种说教上对下的方式，
对，
因为青少年需要的是你听他的声音，他也听你的声音，
对，
好，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丽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怎么教育青少年的价值观，那有机会我们继续再讨论这个课题，
下个星期儿童儿时间我们再次邀请李丽丽老师来到我们的青少年单元，谢谢你哦，
好，谢谢。